掀开经本136面，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心不是，如人如岸，则无所见。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用比喻来说明修行着相的过失。譬如有人入暗，则无所见。这个现象实在就是我们现前的境界。我们虽然也读经，也探讨经义，也如法修行，可是我们对于宇宙人生事理的真相确实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见。如果我们冷静地去想想，佛菩萨在四相上跟我们的行持没有两样。我们穿衣吃饭，佛菩萨也穿衣吃饭。我们每天有工作，佛菩萨也有工作。我们迎宾接客，佛菩萨同样，甚至于比我们还要繁忙。为什么他能见到事实真相，而我们见不到？能见到的人就是长生智慧，见不到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就长生烦恼。这个是能不能见到，在现象上就表现得很清楚。我们见不到的原因就是心有所住。这是病根啊，不知道一切万象的真相是无实无虚。所以在这个里面，产生了坚固的执着。这时修行不得受用。不能正果的关键之所在。我们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若菩萨心 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啊，这反过来。啊，菩萨要是不住法而行布施，这句话就是前面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行布施就是而生其心。啊，心不住法就是应无所住。那这就是完全与事实真相啊相应了。相应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啊，这个小注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在138面第一行，若能心不住法，因为一切法无实，不可住，而又勤行布施，一切法无虚。啊，那么他这个做法跟无实无虚相应，这样做法真正是庄严佛净土。啊，我们常常念的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用什么去庄严佛净土呢？佛慧。心不住法是慧也。又能勤于布施，这是福啊。以这个福慧庄严净土。啊，这个真正是修两边不住。福慧双修啊。也叫做定慧等持。日光明照，这句是比喻三宝加持啊，但是必须自己要真正能做到两边不住啊，应无所住而行布施，两边不住才能得三宝的加持啊，哪有不开悟的道理？那么由此可知，一个是着相，一个是不着相啊。心有所住就是着相，心无所住就是不着相。这个着相跟不着相啊，那个厉害的差别太大太大了。一个人果报在一真法界，一个人果报在六道轮回啊。要讲他的真因，就在一念之间啊，一个着一个不着，就在这一念之间。真正是古人所讲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这个一念着不着，那真的是极其微细，但是那个功德果报，那真是天壤之别佛为我们说出这些事实真相，真正是苦口婆心。 正因为一切众生不明真相，所以产生了误会，由误会变成坚固的支柱。佛要帮助我们破支柱，破支柱是自己的事情，佛帮不上忙。我们自己怎么肯回头呢？怎么肯认真的把这些分别执着放下呢？一定要了解事实真相啊，否则的话会问，哎，佛为什么叫我不执着？那执着有什么不好呢？那总是有这些问题存在嘛。这事实真相搞清楚之后了，才晓得，哎，非去执着不可啊，这不去真错了啊，千经万论就说明这一桩事啊。一切大乘经里面说的琐碎，说的详细，金刚般若说的简单，说的扼要，说的是纲领。那么由此可知，六百卷大般若那个分量很大了，那是什么？金刚经的注解细说细说跟略说只是言语多少不一样文字多寡不同，里面的义理没有两样不能说《金刚经》里面讲的少，《大般若》里头讲的多，没这个道理，一样的内容完全相同都是说明这一桩事我们要是真正体会了，真正领略到了，对佛菩萨感恩之心自然就升起了要不是佛这样苦口婆心地为我们说明，我们怎么晓得事实真相，怎么肯放下所以这才真正明白了非放下不可了。请看底下经文，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一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当来之事是指将来，这个时间呢就很长了。佛灭度之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这个当来之时就是指这12000年。这个小注里头第一条就写了。当来通知佛后佛灭度以后，一直到佛的法运结束，意在辗转弘扬此经，不令断绝，利益无尽也。这是这一段经文的大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善根，一定是善根 身后，也就是持戒修福。啊，若不是善根深厚，他不知道持戒修福。啊，唯有真正善根深厚，他晓得持戒修福。而持戒修福是以本经为第一啊，能于此经受持读诵，这个经文里头没有为人演说，但是意思里头包含啊，自己能够受持读诵啊，一定为人演说。这个人一定得到佛力加持啊，这个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其人，悉见其人。这几句话。就是佛菩萨加持，我们世俗人讲啊，得到佛菩萨保佑啊，这就是加持保佑的意思啊。佛见到啊，佛听到啊，你起心动念一举一动佛都清楚啊，不但佛清楚，我们念无量寿经，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你看经上所讲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听，啊，一切众生起心动念，没有不知道的。你要晓得这些事实，怎么不想到西方世界啊？到西方世界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所以诸位啊，必须要知道，尤其是年岁大的人，对于子孙的念念不忘，时时刻刻在关心啊，想帮助他们呢。啊，可是实际上呢，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帮不上忙啊。一口气不来了，搞六道轮回了，永远再不见面了。啊，真正的想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帮助他们有一个好方法，自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子子孙孙无论在哪一道，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现在一切的环境啊，生活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有能力照顾他，有能力帮助他，这是真的 啊！但是要想取西方世界，必须现在把这些亲情暂时放下，你才能去得了啊！如果你挂在心上不肯放下，你去不了啊！啊，暂时放下，放下几天，到极乐世界再去想，那就不成问题了。那就没有无所谓了啊！现在没去极乐世界，不能挂在心上啊！到了西方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才是个聪明的做法了。这个人呢，真有智慧呀！那不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又想往生西方，又想见阿弥陀佛，又放不下子孙，这就麻烦了。 这个里面就夹杂了，就产生障碍了。所以佛菩萨确确实实时时刻刻在加持。我们要有条件让他的智慧的能加持得上。这样才能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那么这底下再一次的较量，这个较量功德就越来越殊胜了。即显精功啊，把这个经《金刚经》的功德说到了顶点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假设比喻啊，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识，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不识，后日分呢夜以恒河沙等身不识，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一生不识。前面是讲七宝身外之物，这个地方讲生命内才不识啊。前面只讲啊恒河沙数的恒河沙数生命不识，这个地方啊辈辈相承啊，这个不得了的。一天呢以布施这个恒河沙等布施三次啊。古印度对于一昼夜分六个时辰啊，白天就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白天分三时，晚上呢初夜分、中夜分、后夜分啊，所以他把一昼夜分成六个时辰。我们中国在古代将一昼夜分十二个时辰啊，用干支来代表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分着十二个时辰啊。那么印度这个时呢比我们中国的时就大一倍啊。现在我们用的是西洋的分法啊，把一昼夜分为二十四个时辰，所以我们中国人叫做小时啊，大概外国人恐怕没有小时这个说法啊，它比我们中国小啊，我们中国时辰比它大一倍，那印度呢比我们中国又大一倍，所以印度的时辰一时是现在的四小时啊，这是这个常识要懂。佛说经的时候都是用印度的时候时辰啊，昼夜六时啊，昼三时夜三时，昼夜总共是六时啊，那个六时就是我们现在的二十四小时啊。出家人在那个时候用功，晚上有睡眠睡眠的时间呢中夜中夜什么时候睡觉呢？现在的时间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中夜睡眠的两点钟就要起床了十点钟睡觉两点钟起床他们睡眠呢就是中夜四小时，吃饭呢一天吃一餐日中一时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健康的生活，最幸福最快乐的生活，没有烦恼 身心清净啊！啊，少烦少恼啊，他的睡眠饮食足够了啊，因为体力的消耗90%以后以上啊，消耗在妄想，在烦恼杂念里面，他没有烦恼，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他消耗的少啊，所以他饮食就少了，睡眠就少了啊。那功夫越高的人，心就越清净。心越清净啊，那消耗就越少啊。所以我们在经上看到摩罗汉七天出来脱一次钵，那就是说他七天吃一餐。辟支佛定功比摩罗汉更深啊，在经上我们看到的辟支佛是半个月出来脱一次钵啊，他半个月吃一餐他就够了，他消耗的少嘛啊。像你们现在开车，那个车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那就是这个道理啊。啊，我们六道凡夫是耗油的车，那他们那个修行人是省油的车，他一样跑那么远呢，他油料用得很省啊。这定功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还需要天天托钵吗？还需要天天吃饭吗？视同凡夫，那是实现的啊，表现的跟凡夫一样啊，用这个方法教化众生。哎，我能成佛，你们也能成佛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实现一年吃一餐饭，那大谁还敢学啊？那不敢学了啊。所以佛的那些弟子们个个都是证了菩萨果位、阿罗汉果位，他也天天托钵啊，他也不七天托一次钵，半个月托一次钵，那样搞法就没有人敢学佛了啊。他说你是神仙，我们做不到啊。他每天都托钵吃饭，这个行，我也可以做到。所以给一切众生增长信心啊，所以通通都是实现啊。那么这个是这一种布施啊，真正不可思议啊！一天三次，以恒河沙等生命来布施啊，不是布施一天两天的，无量百千万亿劫。这个福德，所得的福德还得了吗？前面比不上啊，差太远了。若佛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甚其福甚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显示出金刚般若的功德不可思议了啊！如果有一个人听到这个经典信心不逆，只做到这一点呢，他的福报就超过前面布施的人了啊！什么叫信心不逆？这一句是关键的字句，小注里头说的：“不逆不违也。”闻此经，深信非以此行不可， 发起夜夜如法行之之大行，是为现行不离，即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信心不离的意思一定要很清楚啊，这个意思简单的说，非照这么做不可啊，不照这样做就不能成就，这个信心就叫不离啊。要想在一生成就，非依这个法门不可啊。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呢？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用在念佛法门里面，应无所住就是常讲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这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就是一向专念。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了，一向专念的，也就是大势至菩萨在念佛圆通章里面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诸位想想。就是应无所住啊，六根都收回来了，不向外攀缘了啊，跟应无所住的意思完全相同啊。净念相继就是而生其心，一个意思啊，一桩事情啊，说法不一。那么由此可知，真正念佛人般若经上所说的全都在念佛之中，金刚经讲的是原理原则，净宗法门呢，法门呢，完全落实在生活的修行上。这样的福已经就超过了，何况还要能够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书写就是流通佛法啊，因为在古时候没有印刷术啊，这个经典是东晋时候翻译的啊，鸠摩罗什大师翻译。那个时候经典的流通完全要靠手写啊，多写一本，这个世间呢就多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现在我们读这个经文看到书写，你就不要代代版版的，哎呀我要去抄一部经，你套的那个字没人喜欢看啊，你果然是个书法家，写得很美，可以啊，那个应当要书写啊。我们这个写的并不怎么高明啊，我们就印经流通就好啊。实在讲，现在写经写了之后，我们也把它印出来，大量流通。否则的话，辛辛苦苦写的那一部，那一部要写很久的时间啊， 必须要用现代科技方法广为流通。啊，就前几年我在温国华讲经遇到这个张老居士，他的字写得好，啊，确确实实有很多这个小楷的字帖写的还没有他写得好。啊，小楷字帖，一般人学写字的中国人写毛笔字的，写林飞金的，啊，他的字比林飞金写的还好。啊，他写了五六十年了，天天不断的，非常难得。啊，所以我就请他发心写经。啊，他也就真发心，啊，把净土五经都写出来了，啊，我们都把它印出来了，啊，金刚经也写出来了，啊，大量的在翻印流通，啊，它的原本我们把它送到这个图书馆，啊，让图书馆可以永久的保存，啊，送到国家的图书馆，啊，那是原本，啊，我们用这个影印本，啊，影印本呢数量多，啊，我们要是读经在上面做个记号啊，啊，自己有一点心得写在旁边呢，可以，没有关系。原本不可以，原本不但不能做记号，圈点都不可以。啊，所以引印本呢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普通的流通本子，啊，我们可以随便用。这是讲书写，一定要发心流通经本。啊，我们是一个佛弟子，如果不发这个心，那是不应该的。我们没有力量，没有力量随喜。啊，印一部经要不少钱的，啊，没有力量啊，我们印个几部。一步两步可以呀，啊，啊，哪个地方有印经的，我们参加随喜功德。如果有这个力量呢，应当自己单独印个一两种，流通得大福报啊！我们在此地，休斯顿有一位老居士，严宽户，啊，也许你们有同修啊认识他的，他的福报说实实在在的话，印经不是，早年他在香港。常常印经布施，我初学佛的时候，啊，还得到他送的经书，啊，但是不是他本人送给我的，别的法师拿到的时候送给我的，啊，我还有不少布的书，后头是严宽户全家印送的。所以有力量自己一个人去做，没有力量集合大众共同来做，这是续佛慧命，这是报佛恩呐，啊，报众生恩呐，啊，我们回向偈常讲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是最具体报恩度苦的方法。 所以印经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啊。印光法师一生就专做这一桩事情啊，印经布施。受持前面说过了，受持是经典意思明了之后要认真努力去做，要把它做到，那才叫受持啊。这个经上主要的意思是叫我们空有两边不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果然两边都不住了，那就是受持金刚般若了。我们念佛人真正做到都摄六根尽念相继，金刚般若就做到了。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万缘放下，一心专念，这就是金刚般若啊。万缘放下就是应无所住，一心专念就是二生起心啊，金刚般若圆圆满满的做到了。啊，这是受持啊，读诵是不忘记啊，啊，常常温习啊，温故而知新啊。有同学来问我，因为看到往生传记里面所记载的有很多在家的念佛人啊，他们举出谭旭老法师念佛论里头所讲的啊，这个念佛论小册子我们这边有借阅的，这个是近代的事情，这是真实的事情啊。像青岛张居士啊，是个女居士，家庭主妇谭旭老法师在青岛啊有一个道场湛善寺，湛善寺每一个星期天念佛，他参加这个念佛会，他的家境很清寒啊，他的丈夫是在码头上拉黄包车的苦力啊，这是民国初年的，那个时候没有三轮车拉黄包车的，所以生活很苦啊。他有两个小孩，一家四口，一天不去做工，一天就没有生活啊。他学佛念佛，那么这样身份的人在道场上没人瞧得起来啊。他也没有念过书，也不认识字啊，所以道场里面帮忙做粗活啊，厨房里帮人家洗碗洗碟子啊，法会的时候吃饭人多啊。可是他往生的时候欲知时日啊，很自在的往生，没有生病啊，盘腿坐了自己念佛往生，也没有人帮他助念。那么好的 未想生死自在。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高僧大德还不如他？这个话问得好啊。我就问他，哪一位高僧大德？他就告诉我，像弘一法师。没错，弘一法师的确是高僧大德。弘一法师走的时候还有病，还躺着走的，不能坐着走的，不如他了。所以他怀疑，他问我的为什么。我说你问的很有道理啊，他为什么走的那么自在潇洒呢？专精。弘一大师在专精不如他啊，弘一大师出名啊，人一出名麻烦就来了，这个向你请教问题，那个向你请求开示，那么他的字也写得好，这个人请他写这个，那个人请他写那个，他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何况他虽然是念佛求生净土，他心不转，他还研究，还研究戒律，还写了不少著作啊，写了不少注解，所以他往生这个功夫不如人啊。那个人是专精，你才晓得往生净土要是自在潇洒，没有别的，专精要放下万缘啊。弘一大师有把握往生，但是不能那么样潇洒自在，道理就在此地啊。那么你再看地仙老法师，地仙老法师往生比不上他的徒弟啊，他那个徒弟念佛三年站着往生啊，还站了三天等他去办后事，地仙老法师就不行啊。